说时间过得真快，时间一晃我们的孩子就长大了。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说时间一晃我们也变老了。时间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这整个星期我们都在听有关于时间的故事。星期三我们听到的20多岁年轻人的生命岁月是如此的感动我们的心。时间一过20年之后，今天晚上有一位中年的弟兄要在这边跟我们分享另外一段整个40多年的生命过程。所以首先第一段我们会请到黄建兴弟兄在这边和我们分享他个人的生命见证，接着第二段我们会想要从见证当中再去听一听真实的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黄弟兄。
各位长子传道以及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能够让小弟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我就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做见证。我要来诉说我的人生过程当中还有我在信仰上面的经历还有体验，以及主耶稣在小弟身上的许多奇妙的作为跟恩典。我是第二代的信仰，我从小就是出生在信主的家庭。因为小时候我的个性就是很不听话，比较叛逆。那小时候因为我们的环境并不是很好，那因为孩子也比较多，那我们又是跟人家分租房子，所以很多的房东都不是很喜欢租房子给我们因此我的父母就很希望能够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是在有一个机会里面我的父亲他就是到日本琉球去工作。那他到日本琉球工作大概总共有4年的时间。这4年当中就是由我的母亲一个人来照顾我们5个小孩。那记得我父亲去日本琉球工作这段时间，他大概1年会回来看我们一次。那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个性很不听话，比较叛逆所以只要我父亲有回来台湾，我的印象当中我几乎都是被他责备管教修理比较多。那后来时间就很快4年就经过了，那我父亲就从日本琉球工作结束回来，那很快他就买了房子。那也因为他从日本琉球的工厂有买了一部旧的设备回来，然后就自己创业。因为刚开始回来买了房子又创业，所以他几乎从早工作到很晚。那有可能因为我的母亲就是我父亲这么多年都在国外工作的情形之下，我的母亲因为一个人带我们5个孩子，所以长期的这种精神跟压力造成他就我父亲回来台湾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失眠症。那这个失眠的这个症状严重到他必须要躺在床上然后 就一躺就是很多年啊，虽然有看过很多的医生啊，但是他失眠的症状就是都没有改善。那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年纪大概八岁，那因为就觉得说家里面的气氛让我觉得不是很好，所以我当时虽然年纪才八岁，但是我就是觉得家里面的气氛不是很好，所以我很喜欢往外面跑，我不喜欢待在家里面。那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很不听话，所以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已经会跟同学成群结党，然后也会打架，也会迫害学校的一些公用的东西，所以也是让学校的老师很生气，尤其是我的父亲，每次听到学校告诉他我在学校又惹事情难免我回来就要遭受他的责备跟管教。那因为当时我的父亲他工作很辛苦，他几乎从早上工作到晚上，那回到家因为我的母亲他长时间生病躺在床上也因此他的身体跟心灵都承受着很多的痛苦跟煎熬，所以他几乎他的失眠症状造成他每天晚上无法入睡，甚至痛苦到都会哭。所以我父亲也因为长时间这样的一个工作压力还有家庭环境，因为除了要面临白天的工作，晚上回来又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然后我母亲躺卧在床上这几年，我的父亲还必须要兼顾我们这些孩子的三餐问题，所以也曾经有请外面自助餐帮我们就是固定用餐的时间送饭到家里，那也曾经请人到家里面来煮饭，但是因为我们家里面的男孩子我们有五个兄弟，那我们家里总有六个成员，还有个妹妹，那年纪都很接近，所以也是很调皮，所以来家里帮忙的都没有办法待得住。后来长时间这样子也不是办法，我的父亲只好就是拿零用钱给我们，那我们就是自己去外面自己去解决这个吃饭的问题。记得我母亲她还没有生病之前，我的父亲去日本留学工作这几年，我的母亲她都会带我们这几个小孩到教会去参加聚会。但是自从我母亲她病倒以后她就没有办法再带我们到教会，虽然她有叫我们要去教会参加聚会，但是我们没有去她也不知道，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到教会了。然后日子就这样一直经过到我读国中的阶段读了国中到学校里面，因为我个性那时候也正值叛逆，所以因为这样也结交认识学校里面一些比较不好的同伴甚至到最后面也结交认识外面的一些不良的朋友。那就是在有一次因为跟家里面的人赌气，就竟然来离家出走，所以我的人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从家里离家到外面去流浪，因为所认识所结交的都是一些外面不好的同伴，所以每天所过的生活都是不正常，然后 所做的一些事情也都是一些不正当的事情。那我在外面大概前后有四年多的时间，就像有的父母会讲一句话说，啊，回来就是啊，扣到啊，出去就跟他胖起同款。所以我在那段时间，我的很多亲戚，包括知道认识我的邻居，因为他们知道我去外面流浪，在混黑社会，因为我后来也因为外面结交的那些朋友啊，所以也加入了黑社会的帮派。所以每次我那些亲戚我知道他们对我的印象就是这个孩子就是已经没有用了，无药可救了。那因为他们都知道在外面混黑社会的人到最后的下场都是非常的凄惨，非常的可怜。有的不是犯罪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关，不然就有可能因为帮派之间的摩擦可能会造成彼此之间一些械斗，甚至严重可能生命会丧失掉。当然也有一些有可能因为染上毒品甚至无法自拔。所以我在外面流浪那段时间我记得事后我的母亲告诉我每当她一想到我在外面流浪不知道现在身处何处不知道现在是否平安她想到她就难过的流下眼泪。但是她也没有办法来改变我，因为当时我正值叛逆的那个年纪，父母讲我也不愿意听说几乎也说不动。所以可以说是我当时让我的父母非常的伤心难过。但是很感谢神我的母亲并没有因为我这样出去流浪因为这样迷失误入歧途，然后就放弃我。事后我听我的母亲告诉我，在我离家这几年，她总是不断的为我向神祷告祈求，而且她的祷告都是很迫切可以说是流泪祷告向神祈求。所以因为我母亲这样长时间的祷告，所以她的眼睛也因为这样子流泪的祷告，眼睛都有一点点有受到伤。很感谢神的怜悯。我这边要来诉说我在外面流浪，我曾经发生过两次意外跟病痛。因为这个病痛跟意外也差点造成我的生命差一点丧失掉。记得在民国73年，那个时候我17岁因为在外面长时间生活不正常在外面常常就是会喝酒，然后日夜颠倒，甚至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不正常的一些生活。所以也因为这样子造成我当时整个人就身体出现问题。那因为后来就感觉到整个人很不舒服，因为已经全身开始会长疹子，然后眼睛也出现黄疸，所以没有办法，到后面我只好回家。那我的母亲看到我当时怎么会变得那么憔悴，她也很难过，不过她就赶紧带我到医院去检查经过医生检查，结果我是得到急性的 A 型肝炎。因为当时肝指数检查出来报告是600多点，所以医生就是告诉我的母亲，因为肝病 的问题不能够忽视，尤其不能够过不正常的生活，所以我母亲就告诉我，叫我要听她的话，然后就是要在家里面好好的休养，把病医好。因为那段时间我也自己身体也因为也没有办法再出去外面，所以就只好在家里面养病。记得那时候我的母亲她会带我到当时我们三重正义北路一家石外科打点滴，然后都是在聚会之前先到教会祷告，请教会帮助代祷，结束聚会以后然后才去医院打点滴。感谢主还有弟兄姐妹爱心的代祷，很快我的肝指数就恢复到正常。但是因为当时的我很无知没有因为得到这么严重的肝的毛病因为好不容易已经有恢复正常，却又因为外面不良同伴的引诱，很快我又回到以前那种不正常的生活。那我这边要再说到第二次，也是在我18岁的时候，因为在外面混帮派常常会有一些帮派之间的摩擦，那我就是在当时因为两派人马的一个摩擦之下我被对方用潜水的刀子然后从我身上刺了三刀第一刀他就是刺到我的脖子，感谢主耶稣的保守，就是没有伤到动脉，所以当时只有皮外伤，所以只缝了几针。然后第二刀就是从我的左大腿刺进去，大概有几公分的深，也是主耶稣的怜悯和保守，没有伤到骨头，不然有可能我现在已经残废了。但是第三刀就是致命的一刀就是从我的背部然后直接伤到我的肺部。所以当时我受这个刀伤没多久我就不省人事，那事后我清醒的时候人已经被送到医院。我听我的母亲告诉我，在清晨5点多的时候医院打电话到家里确定我的身份，然后告诉他你的儿子被杀成重伤，有生命的危险现在需要紧急的输血。所以我母亲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她难过的当场放声大哭，她也赶紧跪下向神祷告祈求，求神怜悯能够保守我的生命，不要因此而丧失掉。在手术房外面我的母亲也是不断的一直为我祷告，感谢主耶稣的怜悯我的生命没有因此而丧失掉。我在加护病房住了3天然后就脱离险境，就转到普通病房我住了2个星期，我的伤势恢复就出院。但是当时的我因为很无知竟然并没有因为已经受到这么严重的刀伤在医院病房里面几乎还每天都是外面不良的同伴成群结党在医院里面我记得当时注目在三重教会的传道洪德明传道那时候跟教会的负责人来探访我，因为我当时的心已经被恶所辖制，非常的刚硬，所以一点感谢的心都没有，所以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对不起关心我的人我觉得我当时真的很无知。那我后来就又继续回到以前那种没有盼望没有目标的生活。虽然我在外面流浪这几年，但是我的内心我也是觉得很空虚，但是我又没有力量可以改变，所以我 就是这样一天过一天。那我也曾经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曾经心里面这样想，我们家里是信主，那小时候我也有去教会参加聚会，所以我心里面也曾经这样想，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神，神到底在哪里。很奇妙的事情就在我身上发生了，就是在民国75年，我19岁那一年有一天我跟两三个同伴在一个屋子里面，那我当时躺着，但是我很清醒，我没有在睡觉。那我就忽然间看见，就像圣经所记载主耶稣的形象，他头戴冠冕，身穿长袍，他两眼有火，他手拿一颗火球往我身上一丢，那就有一把火忽然熊熊的燃烧起来。所以当时我就不由自主的就跪了起来，然后身体就不断的震动，口里念我听不懂的话，但是我的内心我很清楚有很深刻的感受，我内心非常的喜乐这种喜乐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我灵里面知道我得到圣灵，因为我印象当中我很清楚听到我身旁两三个同伴当时就看到我有这个举动，就是嘲笑我说我发疯了。所以我祷告一结束，我就打电话回到我的家，我的母亲接的，我告诉她我得到圣灵，我要回家我母亲听到我得到圣灵，她很高兴，所以她就很快就跟我的父亲就照着我给她的地址很快就来带我回家。很感谢神赏赐宝贵的圣灵带领我离开那个罪的环境，因此我的人生从此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主耶稣赏赐宝贵的圣灵让我的生命有了更新，让我的人心重新有一个目标我记得我得到圣灵刚回家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开始 回到教会参加聚会。我得到圣灵那段时间，我的内心就是觉得很喜乐，然后我特别就是很喜欢看圣经，看圣经好像在吃东西很有滋味，然后也喜欢听赞美诗，也很喜欢祷告。所以很快不到一年的时间记得有一次我一个舅舅，因为他从小看我到大，我在外面混黑社会那段时间他也是很无奈摇摇头，这个孩子没有救了。但是有一次记得我回来那段时间他来家里面，他看到我他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跟我一年前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我刚得到圣灵回到家人那时候，我的穿着打扮就是像外面这种黑社会的人那种穿着那种打扮，但是得到圣灵一段时间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整个人改变，我的坏习惯很快就都改变掉了，然后我的整个外形也变得好像一个规规矩矩的人。所以我的舅舅跟我的母亲说，这个孩子怎么会改变这么多，我的母亲就告诉他，这要感谢主耶稣，是主耶稣改变了他，所以很感谢神虽然说这是20几年前将近30年前的事情，但是每当回想起主耶稣赏赐给我这么丰富的恩典我的内心就充满着无限的感激主耶稣赏赐宝贵的圣灵带领我离开那个罪的环境，主耶稣更新我的生命，主耶稣也赏赐我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跟事业这一切一切都是主耶稣赏赐给我极丰富的恩典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今天我就跟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分享主耶稣的恩典到这里，愿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都归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们。
请留步。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我认识他也不是太久， 但是我比较少看到长这样的黑社会的人。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教会，黄弟兄刚好在那边分享见证，也是这一段生命的精彩的历程。很多的家长都流了眼泪，因为那一次他提到他的母亲是怎么样为了他这样的一个孩子每一天的流泪，一直到他的眼睛看不见。那母亲现在已经离开世界，但是黄弟兄依然一直在跟每一位在主里面宝贵的生命的我们一直叙述说耶稣是这样在爱我们的。我在想说，如果我们有一天假如啦不小心还是怎么样，家里有一个这样的孩子齁，你们会养他吗？哈，那个母亲没有放弃哦，所以我想要更多的了解一下这样子整个生命。从小他刚刚很简单的说小时候叛逆啦不乖啊，你是我不乖呢，
就是连我的亲戚还有邻居都说啊，这个孩子已经没有救了。
这么快就说没有救了、
哦、对，
那你小小的心灵会觉得你们怎么这样说我呢？
因为的确真的是很不乖很不听话，那因为当然就是自己内心也是在小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就是觉得说因为家里面好像有父母对我跟对其他的成员好像对待的方式不大一样。
好、哦、重点出来了，听到了吗？醒过来。不是，是因为你不太像黑社会的人，所以他们都会睡着了。他的重点来了，他讲得很客气很含蓄，爸爸妈妈对待五六个兄弟姐妹的待遇不太一样，要跟我一样听清楚。不好意思，可以举一个例子吗？是对你特别好是不是？
其实当时是我不懂事，我的无知，我有这样的感受。
对，
那我到时候我才反省，其实我小时候是多么的不乖，多么的不听话，多么的让父母亲生气。那当然我心里面会有这种不一样的比较，就是说我的哥哥的确是比我乖，他也功课比我好，所以他让我觉得说父母亲对他跟对待我就不一样。比如说小学的时候我们一般学校冬天那种学校发的制服外套里面是没有毛的，但是我的哥哥因为功课好，爸爸妈妈疼他，就去夜市买那种里面有毛的。
看在我哥哥的有毛，你的没有毛。
对，看在我的眼里我就觉得很渴望。
很渴望还是很可恶？
很渴望，
很渴望，
很渴望。
哦，就是小小的心里
有，
为什么我没有这样？
所以我曾经想要得到这样一件东西，我这应该算是心机了哦。我曾经在晚上，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房子是那种公寓，有行楼一种哎，木板隔间的。
对。
啊，爸爸要去上洗手间，要走这个行楼，会经过我的房间。
对。
我就假装说梦。做梦啊，我也想要有那种外套。
可是是你自己故意讲的。
故意讲的。
哦。然后爸爸会经过。
他就是知道他要经过。
结果有得到吗？
哎，好像没有得到。
所以又失望了齁。所以哥哥会念书你不会念书，哥哥会听话你不听话，所以待遇不一样。爸爸因为有四年的时间在国外工作，对你有影响吗？
有，因为我小时候我跟我爸爸的感情并不是很亲近，其实我是到长大我才体会到，哇，原来我的爸爸是这么爱我，但是我小时候我都体会不到，因为他对我的管教方式就是我觉得就是比较我不能接受我曾经被我爸爸拿水管，他追着我到大马路上这样跑，跑着打。那我也曾经就是在很多亲戚朋友面前， 我的确是真的那么不乖，那么不听话，但是我爸爸他也没有顾虑到我的当时的感受，他就是一五一十的，然后就是当着他们面数落我怎么样不听话，怎么样不乖。
哦，当着大家的面。
对，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曾经跟我妈妈说，哦，我长大一定要离家出走，结果真的长大就离家出走。
小朋友不要学哦，因为你们都好乖好不好，这个叔叔因为有练过。所以小时候就已经会想要离家出走，
就是觉得说感觉家里并没有让我觉得有感到温暖。
可是你刚刚又说到说小朋友的心里面在小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渴望，但是又在很大之后才会了解父母亲原来是这样爱你的，那样的一个过程要到几岁才会知道啊？
到我是到了我结了婚有小孩。
结婚有小孩，所以你们的孩子如果让你觉得很生气，哦，让他结婚知道吗？赶快让他结婚，他就会孝顺你了。好，继续。所以有了孩子之后你就体会到父母心，
而且那个是很深刻的。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其实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有得到一些病痛，那这个病痛其实当时我的父亲我可以感受到他爱儿女的那种心，
嗯，
他为了要让我的病可以赶快恢复他风雨无阻，然后他每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拿着手电筒他陪我去爬山。
哦，
所以我那时候才体会到哇，我的父亲是那么的爱我。
可是会你们会沟通吗？
我们后来感情很好。
哦，
对，
感情很好。
感情很好。
那你跟你的孩子现在感情很好吗？
感谢主。我觉得说我还在学习，不过我觉得说其实我小时候我虽然我有这些感受，但是我自己也反省，其实是当时我让父母亲伤心难过，那当时因为我父母亲我不能够体谅他们当时的环境，当时我父亲为了要工作赚钱照顾家庭又要照顾这些孩子，那回到家又无法安静休息，那个精神压力是非常的大，所以我又不乖，他很少有人脾气可以这么好，说你不乖还很有耐心可以这样不断的去好好的去跟你沟通。我觉得其实我父亲当时其实如果是我都做不到。
可是我们小时候啊我们也不能体会这么深。
是啊，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说像我是只有一个孩子，我觉得我的孩子我也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其实我有一段时间跟我的孩子我们的互动也不是那么好，因为毕竟他也是有经历过那个我当时的年纪那个成长青春叛逆期那个过程。但是我觉得说身为父母我会去回想我跟他的互动，我这样子要求我这样做合理吗？对吗？圣经不是教导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吗？要按照主耶稣的教训来教育养育他，我有按照主耶稣的教训去教育养育他吗？所以我觉得说感谢主，我觉得主耶稣帮助带领，所以我愿意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也曾经跟我的孩子道歉过啊，的确那个也是我自己有情绪上不好的地方啊。
哦，你跟小孩子道歉？
对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不应该让我小时候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经历然后我让我孩子也是重复在发生。
那你会不会考虑到万一你跟小孩子道歉对不对小孩子就上了天？
当然其实我觉得说很多事情我们要看，我们不是一味的去讨好他为了要让他跟我们关系好，我们很多东西都没有一个标准。
嗯，
我觉得这个我们自己 做父母的要分辨，圣经也是教导我们，孩子有不对的时候，我们要管教他，但是这个管教是否适当，管教的动机就是出于爱嘛，所以你管教他，你还要让他明白其实你是很爱他的那你还要，当然这个管教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包容也很重要，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不断的犯错嘛，不是只有孩子，我们也会犯错啊。那我觉得说，我们管教他，我们包容他，但是我们要引导他，我们要引导他走上这个正确的道路。我觉得这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要引导他，
引导他，
管教他，还要去引导他。
哦，管教他又引导他，
对，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可是我们现在都很忙哎，
所以我们不能用忙来当借口了。我觉得其实当时我的父亲真的很忙，他从早忙到晚，所以他很辛苦，但是我们感受不到，我只觉得说父亲很严格很严厉，我不敢跟他亲近，我跟父亲的关系没有办法拉近。
所以他们很忙，但是小朋友像你并不了解你在忙什么。
所以也因为这样，其实我觉得说我会跟外面的同学会成群结党，就是回到家里面，母亲躺在床上也有没有人管我，所以我去哪里家里人也不知道，母亲叫我去教会，我跟妹妹去，她也不知道。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当父母的，我们也必须要用心去经营去照顾。我觉得应该是要这样。
假如今天你看到一个孩子他踏错了一步，做错了事情，因为你自己走过，你怎么看这样的事？
因为家里面如果有这样子不听话，就是犯错的这些孩子我觉得还是一样，我们要适度的管教他那我们还是要用爱去挽回他并且要引导他走向正确的道路。我觉得说家里面会有不听话的孩子，当然当父母的一定会很伤脑筋很头痛，那我觉得我们也是要去祷告依靠神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神是垂听人祷告的神，尤其是父母亲用爱心为儿女祷告，神会垂听父母谦卑的祷告。
我记得有一次黄弟兄他在见证的时候，他特别说到说在最紧张或是最危急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无能为力，跪在神的面前一直的哭，一直为这个儿子祷告的时候，我记得那一段过程，神真的让他听到说他是怎么爱你的。
对，这个是事后我母亲告诉我，就是因为他因为长时间的为我向神流泪祷告，所以他几乎他每次跪下来，他就是眼泪就是无法控制。那我刚刚有分享我在外面得到圣灵的这个经历，我母亲告诉我，他有一次在祷告当中，就是有个声音让他很清楚知道，就是说建兴是你的孩子，你爱他那我是他的灵魂父亲，我比你更爱他。所以很奇妙圣经记载说，深深的父都是按照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到益处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所以每个父母亲都希望能够教育出懂事又听话的孩子，但是不是每个父母亲他的管教方式就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他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我们可以求神带领我们怎么样去教导我们的儿女
再回来一下说说得圣灵，那个也很奇妙，你没有求吗？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恩典。
你可知道我们求多久吗？
感谢主，我觉得说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亲，他没有因为我一时失迷误入歧途而放弃我，他不断地为我向神祷告祈求，神垂听我父母亲的祷告啊！我相信圣经记载神不偏待人啊！只要我们有信心不灰心啊，能够一直不断地依靠神，我相信啊，神也会垂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
所以你当时是站着？
我是躺着。
哦，你躺着。
躺着，
躺着就可以得圣灵。
感谢神。
这个、不要学哦，哦，不要学。这是特别的 case、哦。你怎样躺？形容一下吧，我没看过。
其实就是若有所思这样，因为就是在外面就是我们就是过不正常的生活嘛。那当然就是在那个屋子里面，其实我觉得说真的是神怜悯了、神垂听我父母的祷告，赏赐宝贵的圣灵，只有圣灵的力量才有办法从恶者的手中抢救出来。
这个我觉得很棒，因为是之前完全硬到就是人家来看你又刀伤又什么伤还会再回去，可是后来是圣灵进来的。
对，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力量带领我离开那个罪恶的环境。
谢谢。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整个，因为这整个在讲家庭里面包括了先生，包括了配偶，包括了妻子，夫妻两个人还有孩子，在整个家庭里面，你觉得夫妻也好家庭也好对孩子的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尤其是当父母亲的一定要以身作则，因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很容易会去影响你的儿女，所以我们能够建立好的一些让儿女来学习的话，我觉得应该对儿女的成长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很正面的帮助。
所以我们的身教，
对，
一言一行
是。
我们要在这边再一次谢谢黄弟兄今天特别从台北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见证。黄弟兄请先说。感谢主耶稣，谢谢你，很感动。主耶稣借着不同的生命来教导我们许多的事情，从我们在星期三所看到的孩子，到今天星期五安息日的晚上，我们看见另外一个生命这样的经历。我们是一群很幸运的人，是一群很得到恩典的人。我们有时候在抱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的同时，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同一个时间，其实在一个角落里面有许多伤心破碎的心灵在那边默默地承受这个世界带给他们的苦难。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其实要非常的在主的面前，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带着很多的感谢，因为这个感谢的当中是因为真的发自于内心，是因为我们真的透过别人的故事来学习，我们不需要透过自己亲身的去经验这么一段苦难的岁月才来学到事情，这是多大的恩典。但是今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主耶稣有让这些人经历这么苦难的事情来告诉我们这些生命故事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感谢的心，重新的去看我们的配偶，重新的去看我们的孩子，重新的看我们的家庭。这是这一次北台中在整个星期里面所要传达给我们很重要的讯息。我们还在抱怨，我们还在伤痛的时候，请想一想，主耶稣已经给了我们许多许多的恩典，他让我们没有去经历许多苦难我们承担不起的这样的事情。从今天的分享见证里面，我自个人学习到，在父母亲
觉得自己是知道怎么样在管教带领孩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把孩子当成是我们自己的，这是对的。但是同时间，我们并不是说每一个父母亲你所有的管教的方式是合乎圣经真理的，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性格，我们都有自己原来家庭所带来的伤痛，那这就正是我们一直学习的目的。而学习的目的，透过聆听，透过分享之后，我们真的要透过祷告来让自己重新去得到力量。这个力量不是让我们的手更有力气而已，这个力量是提高我们的眼睛，提高我们的眼光，去看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求想要这么的完美的人生，在基督的里面，你可以看见我们都是罪人，他是不会完美的，可是我们的要求竟是如此的完美。那在这完美当中，主耶稣为了要修正我们的想法，就透过了我们的孩子，透过了我们的配偶，透过了家庭来教导我们许多的事。如果我们今天抱怨的是家庭，如果我们今天抱怨的是孩子，有时候我们想一想，其实有可能我们在抱怨背后操纵的那双手，我们在抱怨主耶稣为什么给我一个不完美的家庭。那主耶稣透过这样的不完美，其实是要我们遇见他。如果我们可以改变这样的一个眼光，不完美是为了遇见耶稣，我们从今重新去看不完美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问耶稣一件事情，主，你要我学习什么？我们只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的问题，主耶稣才会透过圣灵来让我们明白这当中的答案。那这个答案有时候透过时间的累积，慢慢慢慢的让我们明白。好像黄弟兄从今天他回顾20年前的自己，他充满了感谢。可是如果黄弟兄在19岁的那一年，我们就请他来这边跟我们分享生命的见证，可能我们也承担不起他所认识的生命所带给我们这么重的一个压力，因为我们已经听到他是非常硬的，他是不在乎的。我不知道红传道当年去看你的时候有没有遇见黑道的人，有对不对？哦，没有讲，红传道可能就走了。感谢主耶稣哈。因为这个经历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所以我很希望北台中所有弟兄姐妹能够跟我一起来分享。因为他的勇气，还有上个礼拜上星期三的这个同学的勇气，照亮了我们许多新的一些角度跟亮光。唯有你们愿意站出来跟我们分享人生很真实一面的见证，我们才能够从当中去学习，而不需要亲自去走过。那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恩典。所以北台中的弟兄姐妹，希望在下一次如果我们还有家庭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你们也都愿意站在前面来跟我们分享，勇敢的分享主耶稣在你的家庭里面所带给你的力量以及那个转变，好吗？但愿主耶稣带领我们，安慰我们的心，透过黄弟兄的分享来鼓励我们继续的往前走。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赞美神，第307首。我愿意用这一首诗歌来献给所有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正在彷徨的青少年们。当我们的青少年们还摸不到神的时候，当我们的青少年们也觉得在家庭里面他看不见感受不到温暖的时候，我愿意用这首诗歌来献给他们，让他们也能够去体会到耶稣慈爱的双手是打开着，是迎接着。否则圣经不会教导我们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如果人生是美好的，耶稣不需要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可是这个故事为什么今天撼动了所有基督徒的眼光和生命，正是因为整本圣经里面放了浪子回头，让你去想到说，原来有一个不值得爱、不值得可怜的人，他会回头，而这个父亲是打开他的双手。307首。